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文人骚客，我是胖虎，
我是大豪，
我是大乔。
嗯，今天我们聊一部，聊一部就好了。今天我们聊一部电影啊，是我前两天刚看的一个
热血沸
腾片。我就是看他们三个角色一起出来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操，太他妈喜欢了，我操，就是蜘蛛侠三啊，英雄无
众望所归的，
对，我真的是当时那个三个人不是有那个短视频镜头嘛，一起跑出来，
三个蜘蛛侠一跑，胖虎人没了。
我当时真的，我感觉真的是第一次能感受到人那种激动，就是
血脉喷张。
对对对，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感觉我操，我期待这么久，终于他妈看了他妈有十秒钟。
啊、上次激动的时候还是复联美国队长。那一波吧，
上次
那个
还是上次，
我看他们那些倒没有这么激动，
就是他感觉都不行了，然后那个从周围的门里边出来了，所有的复活的超级英雄，
哦，
感觉很像，
那是复联四了吧？有点忘了，因为好久没有看过漫威这些系列电影了，因为好不容易等到一部了，结果万万没想到他妈大陆目前还没有档期，也不知道为啥。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他往期的这些电影呗，比如说马奎尔的，还有加菲尔德的，还有荷兰弟的啊，总共几部？总共是
三个不一样的蜘蛛侠。
对，三个不一样的蜘蛛侠，总共是每一个蜘蛛侠有三部、两部、两部啊，七部，
加起来是几部？
七部。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角色了，这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不是接触吧，就是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一个超英的一个角色了。我记得上一部那应该还是除了他，应该还有个超英的，就是双枪老太婆。
双枪老太婆
啊，
超级英雄
是、啊、
是
啊，明白了，
抗战英雄。
不过蜘蛛侠在不管是漫威还是 DC 啊，就漫画界的超英界这个人气，基本上就是持续第一，
他人气真的还是蛮高的，一个那么小碎嘴子，那么这么多高人气，不过角色也很讨喜，
对，
哎呀，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太他妈喜欢这个，
他不像别的英雄，就是有了超能力就感觉就不像人，就像神了，
对对对，
但是这个蜘蛛侠他很贴近生活，
对
对吧，
他给你的感觉就好像你身边邻居的一个大哥哥，
对，人家就说了嘛，你的邻居，
对，你的邻居蜘蛛侠，对，他说过了，我感觉就是很
定位很好，
尤其是第一部马克尔那版，给我的感受就是，我哎，这一看去，看完之后，你感觉哦，这就是我身边的大哥哥，我身边大哥哥就这样，我有难的时候，哐一电话，我大哥来找一堆人，就感觉那种，哎呀，真好啊，哎呀。就是哎，我这他妈词语也少，就是感觉
词穷，
给力，就感觉，哎，太好了，
你别感觉了，你感觉不出别的词了，
就是你们心目中一个蜘蛛侠的样子应该什么样？
我心目中呀，大乔先说，
我心目中的，就是长得帅呀、
哎，对，接上了，啊，继续。
我没有了，我不敢心目中了。就我觉得他，就咋说呢？就可能是平凡一个平凡的人物，然后但是他又积极、阳光、正能量，长得帅，又深情，然后呢又很善良，然后又就是不自私、很大公为民的这种。
那如果他要做你男朋友呢？你会同意吗？
会啊。那为啥不同意啊？我就扒着他，不行啊！我
你救人也带着我呀！大豪呢？
我对于心目中的蜘蛛侠，其实停留在托比吧，但是你要让我对比一下三个蜘蛛侠，我觉得他们是三种不一样的，你像荷兰弟，他有点像少年的蜘蛛侠的感觉，然后加菲他那版超凡蜘蛛侠。他有点像青年，托比这个就有点像，虽然他演的那个年龄也是那个十几岁、高中生、大学这样子，但是给我的感觉，这三个对比的话，他像中年的蜘蛛侠，
就是他比较成熟，
对，他对，因为他更被生活中的各种的生活问题去困扰，但加菲跟荷兰弟他其实被校园的事情困扰，感觉像是，对吧？
我。就是我喜欢的蜘蛛侠的样子，就是一个结合吧，就是加菲尔德那版的他，还有 格温，
嗯，
把他俩这个角色套到第一部里面的剧情里，
嗯，
然后我觉得这他妈简直是无敌了。
你只是爱他的容颜。
啊，这倒是肯定。
不过他的身高确实是最最那个符合蜘蛛侠原著的，一米八吧，差不多一米八，不到一米八，一米七八七九这样子。
蜘蛛侠的原著不应该是一米七几吗？
对，一米七八七九，但是托比跟荷兰弟有点太矮了，
没有那么高吧？我记得好像是一米七几，我有点忘了，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嗯、是荷兰弟那版身高比较符合，
荷兰弟一米七七几啊，
七
三
七三好像是。
嗯，托比一米七一，加菲一米七八，我记得是、
嗯、
我记得是加菲的这版是更符合原著的。嗯，
我有点记不清了。
嗯
啊，因为我没有看过漫画这些，我上了第一眼、嗯、看的就是他妈托比马奎尔。
嗯嗯，
然后他那版剧情，我觉得他那个设定特别好，就是符合那句话，就是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那种的。
嗯，
就是吐司啊这种的，我感觉在我这儿啊，逻辑它是合理的。我咔咬一口，我没有什么、
嗯、
没有什么特长，然后我身体发生了变化，还是吐司之类的这些东西、
嗯。
但是呢，就是荷兰弟啊，还有那个加菲尔德那两版，他都是通过自己外置了一个那个吐司的机器嘛。我觉得这就有点脱离了他这个岁数该有的东西了。
嗯，在原著里边确实是
啊，对，原著里都是肯定是用机器的嘛。
嗯、
但是我就觉得我的接受度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第一版的设定，
因为他先入为主了，其实是。
也可能是吧，也可能是吧。
嗯。
你觉得蜘蛛侠就应该会自己吐司啊、
嗯嗯、
对，不然为什么叫蜘蛛侠？
对，
但真正的蜘蛛吐司是从屁股吐司呗。
啊，就
凭什么他变异之后变成手腕吐司了？
因为要穿裤子。
对呀、啊、只有手露着是吧、嗯嗯、
蜘蛛侠临飞之前先把裤子脱一下，就穿个开裆裤，然后整一圈小拉锁噔拉开，然后吐司噗噗噗，是不是有点奇怪？
觉得定噗噗噗
就不帅了，就不帅了。
我觉得没有女主角会爱上他。
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会愿意做他男朋友女朋友？
我拒绝。
挂着你的时候就抱着，绝个定飞。
这样他就可以两只手抱我了。
我觉得我特别想看这个这个三里面英雄无归里边啊、
嗯、
如果说他们三个见面的话，
嗯，
应该那两个会吐槽这个托比这一版，你怎么不用吐司器就能吐司？
嗯，对，我估计托比也纳闷了，嗯，你不是用身体反应吗？
对对，我觉得应该会吐槽一下、
我还真哎呀特别期待这部什么时候上，我就一定要去看一看。
嗯
嗯，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马奎尔那版因为第一版接受了嘛，可能就是也就是你像你说那种先入为主了、
嗯、
啊，但是他那三部电影看完之后感觉你看、啊、他第一部是在上学，
嗯，
第二部他好像是应该是毕业了，也要去城里工作、
嗯、
然后
找
了份送外卖的工作。
嗯，
哦，那兼职，
对，
兼职
就兼职，边上学边上班嘛。
嗯，
然后第三部呢是讲他做了一个摄影师，
对，
啊，摄影师做摄影师还是因为他心智发生了变化。
没有，他前面从第二部他就在兼职做摄影师，就他发现给自己拍照能赚钱，
嗯，
然后他好像从第一部开始就在给自己拍照了，就他一直都在做着摄影师这个工作。
第一，
啊、嗯，对，就是那个老板就跟他就说，就悬赏嘛，说谁能拍到蜘蛛侠，
嗯，
然后他就诶能赚钱，然后他就自己给自己拍照。
啊，对对对，想起来，第一部是他因为看了一个那他们家他们班里有一个富二代，然后买了车，然后那 MG 特别高兴，然后跟坐车走了，然后他想挣钱去打黑拳去了。
对，
嗯，
他就是想赚钱，然后他看这个路子能赚钱，然后他就去赚钱，但是一直是兼职，就相当于是拍到照片就卖，然后那个老板要买就给他钱就买，但不是长久的工作。
嗯，
然后后面他就开始去送外卖。
啊，有点记不清了都。
嗯，
我
太早了，
嗯，有点太早了。哎，应该再补一遍。
嗯，
啊，从头再聊。
都不补就。
蜘蛛侠的，你看他的这个，这个设定啊，就很帅。
嗯，
他需要在城市间荡来荡去啊，
嗯、
做各种动作呀、啊
嗯，
就很好看，观赏性特别强。
嗯，
就如果到村里面就，怎么没有楼？
他不像超人，你看超人这种的，他就是飞是吧？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观赏性。但是这个蜘蛛侠这个就是各种的动作，
他每个动作都很好看，
对，都特别像 杂技，
对，
对
杂技演员有什么扯丝啊，什么打架呀、啊，翻跟头啊，都
动作又很大，
对，
又灵巧
，然后动作还漂亮，
对，
也难怪人家粉多，
嗯，
确实，我觉得你看，你像第一版里面，你看蜘蛛侠马克尔这版，然后我感觉他就是承受的生活压力太多了，
嗯，像个中年人，
对，就像你说的。又得打工，又得为生活奔波，然后
得交房租，
对，得交房租。
而你说你刚毕业的时候，你如果薪资特别低，不也是这样吗？
但是你看加菲尔德跟荷兰弟那两版，他们就没有这个阶段，
嗯、
就直接进入了一个没心没肺的一个，我哎变成超级英雄，我开始玩闹了。
你看加菲尔德那版，加菲尔德那版基本上就是我还他是上学阶段嘛，两个基本都在上学、
嗯，
然后呢，基本上就是我到点回家吃饭啊，也没事让我买啥我买啥，然后我进。该打坏人是打坏人，该找我爸是找我爸，
嗯，
对吧？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
他还有闲情一直找他爸，是吧？
我为什么觉得加菲尔德是青年呢？因为他那个电影的所有的侧重点啊，
嗯，
是放在了那个爱情，
啊、
嗯，对，侧重点在这个男女主之间啊，
嗯、
这个戏份特别多，
嗯。
但托比那版的话，跟小蜘蛛这版其实就很少，
对，他就没有。情感线不是特别多，
对，小蜘蛛那个就是像一个小学生了，我都觉得像一个初中生了，我都觉得大家都是就在学校去玩，然后也是情窦初开的，大概那个 MG 也是那种、
嗯、
也没有说是像加菲啊这种你追我追你，也没有像托比这种的。
嗯，这托比我其实有一点不太理解啊，就是原著里面他那搞对象就是 MG 吗？还是格温？
他初恋是格温，
初恋是格温，
对，后来才是 MG， 格温死掉了、哦，格温那个断背死，那个是原著的、
哦，
就是死掉了。
哦啊，那真的是太不愿意看到了。
嗯，那格温确实好看。
嗯，
连托比那版里面其实也有格温。
对，那是他俩没有搞对象的。
对，就是那个记者那个女的来采访他那个金发的那个。
对，那金发那是在第一部托比马克尔里面那金发那格温，那就是也是金亮的女儿。
对对
啊、
嗯，
然后。我特别夸张的时候，就是第三部的时候，他不是已经飘了嘛？人已经他妈我就是我操，就除了我还有谁那种感觉了？一到在颁奖台说给他颁奖，颁一个什么城市英雄奖，在讲台上跟那个亲跟那个，
我看到那的时候特别都受不了，我就觉得是我男朋友出轨了，我代入感特别强。
然后他跟那个 MG 那个，我记得有个经典的画面，就是他跟 MG 在那个他倒挂下来，
对，
下着雨，
对
对，
那个
对
吧？
然后、就是、
把面罩拉下来，
就是你就觉得这个吻就是属于这个女主角的。
嗯、
然后结果到第三部，他又跟那个女的干了同样的事情，就、
嗯、
好受不了，好气好气。
不是你生气，MG 也生气，都走了。
对啊，
我看那个花絮的时候，就是那个。拍这个镜头的时候啊，因为是下着雨嘛，他把面罩拉下来，那个 MG 正好把面罩拉到他鼻子这儿，那个雨水倒着下来，全到他鼻子里边，其实拍得很难受。我们看起来很美，
就有些画面看起来挺美的，然后等到你自己想试试的时候，一定很难受。
哎呀，操，真难受，想想都难受。
嗯，
倒挂着，然后呛一鼻子水。当时那个片段好像是。MG 好像要去找哈利吧，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要去找哈利约会，说晚上一起吃饭，然后正好蜘蛛侠马奎尔然后看见有坏人找他，
嗯，
最后他把坏人打跑了，
嗯，
然后他跟 MG 接的吻，
嗯
嗯，你说 MG 是不是渣女？
我觉得
渣的，
嗯，我觉得是，
嗯，
但是你说，但是返回来你再看那个小蜘蛛里面的 MG， 就是上学时小学生，
嗯
嗯、
对，就是同学
啊。
嗯
嗯哎，马奎尔那版第二部里面讲的是啥事儿啊？
章鱼博士，
上，
他是这样，第一部就是他蜘蛛侠都有一个故事主线嘛，
嗯，
他开始的时候是获得了超能力，被蜘蛛咬，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他可能刚出来，之后就跟我们大多数人能设想到的一样，就是如果我获得了超能力，我会去干嘛？
嗯，
第一件事情，因为我穷。所以我要去赚钱，
嗯，
对吧？他就去打了黑拳嘛，
嗯，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碰到了那个你比如说绿魔，
嗯，
然后经过绿魔这件事情之后，他成长了一点，
嗯，
成长了一点之后跑到第二步就是这个，章鱼博士了，
嗯，
对，然后章鱼博士他刚开始也是把章鱼博士其实当成了一个类似于父亲的一个角色，
他当时好像 我记得他是不是在帮章鱼博士做助手？
对，因为他那个章鱼博士，你看又教他谈恋爱，又教他追女孩子，又教他各种东西，对吧？
对，
其实是当成一个父亲的角色，也是一个引导的，但是没想到章鱼博士会变坏，会变被那个芯片给控制了，
然后第三部就是毒液了，
对，
我对第三部印象还挺大的，第三部印象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毒液，我感觉毒液还挺帅的，然后他不是寄生到那个蜘蛛侠身上了嘛，然后导致蜘蛛侠那个时间段的那个心智变化，到最后又开始找回自我，把它脱掉，然后再跟那个杀人打架，最后杀人坦白，我感觉这一部还比较深刻的，
但是这一部的话，就是因为他出场的人太多了，所以说他可能有一些角色他没有顾及到那么细，你比如说像杀人，他有一些逻辑性的东西，他就是没有让这个人物没有立得那么好，
因为他角色也太多了，
对，就是其实是时长的问题，他如果分成上下两部，那我觉得他可以把每个角色都演好，
那公司不一定，制作人不一定让你这么干，
嗯，
我听说我记着，本来。因为这个导演是在第三部的时候不想把这个毒液放到第三部里，想放秃鹫的，然后结果呢，制片人呢当时觉得毒液特别火，人气又特别高，所以硬给加上去了，把秃鹫就直接换成毒液了，但是那 MG 荷兰弟里面 MG 是黑人吗？
他是混血
啊，我一直觉得挺黑的，应该是个黑人，
混血、
但你说他黑吧，他又感觉又白一点，就是说，听说那个蜘蛛侠还要拍完那个第三部的时候，还要拍那个那叫什么六人组是吧？
啊，险恶六人组
对，那最后也没拍上。
险恶六人组其实是没有一起出来，但是已经出来了很多了。因为你像章鱼博士就是险恶六人组的老大，然后就是秃鹫、神秘客，杀人、犀牛，这几个来，
四个，
五个了吧？
五个。哎，你再说一遍。
章鱼博士，
神秘客，
杀人，
秃鹫，
犀牛
啊，
对，
还有一个，
其实还有几个啊，因为他有几代，因为他有人死掉之后有人接班，有一个人叫猎人克莱文还是什么的，他现在没有出来，还有一个蝎人
啊，
蝎人
好像出来了，
嗯，
我看介绍说就是他，
电王我记得也加入了，
电王也加这六人组里了，
对。
哎，那我还真不知道。他那个蝎人出来的时候，是因为后面有一彩蛋嘛？说那个荷兰弟把那个秃鹫逮捕之后，然后有他俩在监狱里碰面的时候，相互走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问秃鹫说：“你知道荷兰弟是那个蜘蛛侠是谁？真实身份知不知道？”然后秃鹫说：“我要知道的话，他早死了。”当时我还纳闷，我说这个人是谁，然后网上一看，说是那个好像就是邪恶六人组里面那个蝎王，那叫蝎子，叫什么呀，说是那个是。
他们为什么跟蜘蛛侠过不去呢？
坏蛋不是都跟英雄过不去吗？
可是杀人，他们不都杀人和章鱼博士不都变成好的吗？
但是他们也在后面也在破坏城市啊。
章鱼博士不是都死了
啊，在那个电影里是死的，为了拯救大家。
是啊，他已经为了救下整个地球的人类死掉了呀。
哎，等会儿，我有点没理解你刚刚说话啥意思。
就是章鱼博士已经死了呀，为什么他又出现在邪恶六人组里面了呢？
不，漫画里是这样子的，电影里边这个就是他是为了故事的完整就把他写死了。其实，在那个漫画里边，这个人物就是一直是没有死，
一直是坏的，
对，也会变好。
好
像他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蜘蛛侠呢。章鱼博士，对，
说电影里的章鱼博士已经被削弱了。他能力其实不低于蜘蛛侠，说还挺强的。智力啊，然后还有行动力啊，能力啊，好像都比跟蜘蛛侠还要比蜘蛛侠高一点。哇，你刚一说给我问懵了。
是，但杀人不也本来人还挺善良的，
电影
并不善。
电影里，
杀人
是电影的世界美好。
杀人不是因为就是刚开始为了抢劫然后被抓起来，在跑越狱的时候那个无意中然后进了
那个实验场，
对，进了那个实验场之后抢钱什么的，蜘蛛侠在跟他作对的嘛。那其实还是他做了坏事，蜘蛛侠要维护这个正义嘛，跟对着干，所以坏的。
但是他 其实本意只是想救自己女儿嘛，他并不想杀人，其实。
嗯，无意中的嘛。
其实有一个删，其实有一个删减片段啊，就是，如果不删的话，对这个杀人的这个角色立得还挺稳的。就是他去看他女儿，
嗯，
他女儿没有看到他，因为他变成了一堆沙子，就是给他女儿造出了一座
城堡。
城堡
那个电影里面有啊，
啊，有那个呀，
有啊，
那后来加进去了，应该
是啊。他就是对他女儿一直都很好，他也从来都没有杀过人。
嗯
嗯。
是啊，所以我就一直想不通他这个角色为什么会就是变。
他是要那个啥？他是要那个，我想想，他是要干嘛来着？
他只是想钱。
他是要对他要给他女儿治病，他要钱。
对，就我觉得他跟其他的那种反派其实并不一样。
但是你看章鱼博士，你要这么说的，章鱼博士他为了干嘛？也是要钱，我要钱继续我的研究。
嗯，
对吧？
章鱼博士为了梦想，
都是都有一定的合理的理由的。
然后杀人是为了女儿。
但是杀人他就是感觉他从变坏开始，他就是他并不是变坏了，他是变成杀人之后，他心里面想的还是去拿钱去赚，就是去救他女儿，然后只不过是在中间跟蜘蛛侠产生了一些误会，但是他对人类并没有什么影响。你看章鱼博士被控制之后，他就是整个芯片植入他脑子里面，他就整个人就变了。他就开始就是对这个世界或者什么造成危害。
你看所有的这种蜘蛛侠，你看他刚开始去打黑拳赚钱，绿魔他也是因为钱，对吧？他有经费，他要去这个。然后你看这个章鱼博士也是为了钱，然后那个后边的那个蜥蜴人，记得吧？蜥蜴人他也是要你要关停我的项目，我就是需要钱去继续我的研究嘛，然后他才着急在自己身上做实验。
蜥蜴人那个，我觉得他跟钱关系并不是不像之前面那几个那个关系那么大。蜥蜴人，你看电影，我只说电影里啊，电影里他只是说我做这个研究还不符合人体实验，但是领导跟说必须要实验了，因为那个老绿魔快不行了，对吧？要需要这个做实验，但是他为了那个职业操守吧，还叫啥职业道德，就是不愿意在人身体上做实验。那人领导说，那你就滚蛋呗。反正你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公司的，然后你该说不该走，然后你老费可以拿走。那最后他，我觉得他是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然后就可以，也算上自己的梦想吧。然后就给自己的手臂上注射了这个药物，最后发生了变异。
我觉得这种的都基本上都是有很合理的要求、很合理的理由的。对，包括绿魔，你像他也是那个东西也是不适合在人体身上做实验。然后呢他也是就说那个不是上面要给经费嘛。然后那个他也是在自己身上就注射那个药，没想到注射完之后他自己就变坏了。
但是你看绿魔，他就是从他变坏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在到处搞破坏，在那种就典礼上面，然后去扔炸弹或者
报复。
对，就是已经对就是人造成了大面积的人的伤亡之类的。
但是绿魔，你要说从根本上，我觉得绿魔就挺悲催的那么一个人。就我研究这个项目，然后一直拼了命的给你做研究，然后挣钱肯定是为了挣钱，是吧？然后结果你这个没选上我，然后公司还给我踢出去了，我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给我踢出去了。而且他最后变坏之后，他报复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反对过他的人，比如说那些那个将军啊，还董事会那些反对他的人。这杀的基本上都是这些人，他只不过他波及到的一些百姓比较多。
对，
就他这些反派跟主角的，比如说蜘蛛侠这种人物的经历啊，变化都是有套路的，就很像。你就是有一本书叫那个英雄，不是千面英雄，就英雄之旅，他把英雄的这个从诞生到结束到回归都会讲一遍。然后他发现这些所有的神话人物呀，包括这种超级英雄呀，都会有这种套路。你比如像蜘蛛侠，他得到超能力的时候，他也会去做。你比如说他报复他的同学，虽然说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性质上来说，他就是在利用自己的超能力去做了一个不那么好的事情，包括去打黑拳，包括去不人家去来抢劫，他没有阻止，对吧？他也是报复性心理，那你说像绿魔呀这种的，他为了钱，他注射完这个之后，他用自己的高科技或者说是自己的这种超能力啊，去报复他伤害他的人。只是性质上不一样。但是他们缺少的就是一个引导者嘛，因为蜘蛛侠他有他的本叔叔。 荷兰弟那个的话，他有那个钢铁侠，
他钢爹，
对，有他钢爹来引导他去做好事情。
嗯，
但是你像这种的话，他一有了这个东西，他就直接跳过了这一段，直接去放纵自我去做一些坏的事情。
嗯，
哪怕你的理由再充足，但你就是在伤害别人。
嗯，你这么说，我觉得就是，你看蜘蛛侠他还是个孩子，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需要一个家长来给他指引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你像绿魔。那绿魔他就是一个大人了，他需要做什么事情，他本身心里是自己是知道的，他只不过有一些东西没有表现出来那么明显，比如说报复啊或者怎么着的。到后来就是注射完这个药物之后，他本性就直接激发出来了，对吧？
嗯，放纵了。
对，只不过那个蜘蛛侠让他的本叔啊，让他钢爹，让他没事，然后给摁下来，
对，引导他，
对对，好，有一个好的引导者，给力。章鱼博士那个，其实我觉得你说章鱼博士跟绿魔都，我感觉这俩人啊都挺他妈倒霉的。
嗯，
章鱼博士我记得是拿那个小的一个自己研究的一个小什么什么小球球，黄色的小太阳能，
人家那是研究了个太阳小球球，人家那个那么大，
不过都装到身上那就可小了，有一个。
他那是他身上的芯片，他是控制那个芯片去控制他的那个
手臂
那个八爪，然后用他的爪子就是机械臂，然后去做那个，他是钛吧，是那个那个金属稀有金属钛，然后去然后。什么太阳弄成了太阳的能量，然后结果失败了。
本来是为了自己方便自己实验用的那个，但是没想到那个东西把他的芯片，他那个芯片是为了抑制住他的人工智能的，
对
对，没想到那个芯片被冲坏了，然后人工智能就影响他，
就他反倒被人工智能给控制。
对，那个人工智能就一直跟他说，我们需要钱呀，我们要做继续做实验要需要钱呀，那哪里有钱呢？然后就说
抢
行。
对，我觉得他跟绿魔真是挺。我觉着挺倒霉的，就是那么同样是为了梦想，为了那么做出更好的研究之类的，然后导致一次失误，导致了自己人格变化，我觉得亏得很。
所以说做实验之前一定要小心谨慎。
但是你看他们这种的后边的话，也会有一个类似于英雄的一个回归吧，就是你看绿魔有点倒霉啊，绿魔的话他是死的那一刻他才
反应过来，
对，才变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人，
但
他就后边没有故事了。但是你像还有那个章鱼博士也是，他也是后来他不能说良心发现吧，他也是经过了很多事情之后，也是他沉淀下来了，
他用他强大的意志用反向去控制了人工智能。
蜘蛛侠你看后来他黑化呀干嘛的，他也或者说不是有一段时间是他吐不出丝来，他也有这种迷茫期，对吧？我觉得
那会儿还是他是跟他女朋友搞别扭吧，
他不只是女朋友，他
好
多事，好
多事。
是他那个时候他喜欢 MG 嘛，但是他又不敢表白，因为他觉得他承担的责任太大了，但是他没有办法给 MG 一个稳定的生活，他当时也在纠结，然后他也在想自己到底要不要做超级英雄，做超级英雄就保护不了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家人，然后没有办法就是做一个普通人，但是他要是不做呢，但他又有这样的责任在身上。
我想起来了，他是啥呀？第一部里面他不是最后那个是怎么？最后那是哈利死了嘛？哈利死了之后，
哈利
第一部
没
死，
不对，
他爹死了
啊，他爹
魔
死
了
啊！操，那记错了，操，又他妈结婚了啊！第二部第二部是因为好像是那谁当了，是不是当了话剧演员
？MG 对
，MG 是当话剧演员，然后想让那个
想让他去看
他
的话剧，
对，
但是他从来都没来。
对，他一直在纠结要不要给他一个平凡的生活，怎么着呢？
对，
最后好像是他基本上每次都去了吧，后面之后他觉得他变回了自己那平常人的生活。
可是他是他决定不做超级英雄所以他后面就去看他的话剧，就那边就算是有警报声或者怎么，他都当没听见。就他就自己做了一个选择嘛，想去做一个平凡的人。
多难，太难了，然后这边心里还得嘀咕着，那边他妈警笛响了，要不要去救人？我这边、
啊、
我他妈不去、啊，看美女，看女朋友。不过最后他俩好像是第二部，最后他俩还是分手了吧？
没有，第二部最后他俩在一起呢。
他知道了他是蜘蛛侠了。
对呀、啊，他知道他是蜘蛛侠，并且表示要支持他，
就亲了他一口，然后就回想到之前倒立的吻的那倒吊着的吻，就说啊，你是蜘蛛侠。
哎，那是。
他从婚礼，他从哈利的婚礼上 逃掉的吧？我记得是
从哈利婚礼上跑回来。
啥乱七八糟？我他妈记混了，操！
啊，你记混了
是第三部哈利，
他不是从哈利的婚礼上，是他要跟另外一个男的结婚。是另外一个男的，
不是哈利，
不是哈利，是他要跟另外一个男的都已经要结婚了。
嗯，
然后呢，当时他跟那个男的，他就想跟那个男的也尝试一下这样倒着亲吻是什么感受，然后他就倒着跟那男的亲吻了一下。味儿不对然后他就决定，就后来就决定逃婚，然后就去找蜘蛛侠了。
嗯，
但当时他应该已经知道他就是蜘蛛侠了。对，就是他直白的告诉他了，就是蜘蛛侠直接告诉 MG 的，就我就是蜘蛛侠，然后我现在在做选择。
这个你看跟那个加菲那一版也不一样，加菲那一版就是我直接就告诉你我是蜘蛛侠
啊，很直接，
对，就直接拿丝拉过来，
就是这就青少年的想法，就幼稚，就我有什么我就要告诉你，然后感觉托比就是我深思熟虑之后，我自己做了选择了，我决定还是选择做一个就是超级英雄，但是我要告诉你为什么，然后因为我是超级英雄，所以我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希望你快乐，
然后俩人在一起了，
对。
我刚刚
后面就是这女的自己选择的了，其实我觉得
顾琴欲纵，
顾琴
方法都说出来了，
顾琴欲纵
刚刚我说那个是第三部哈利死了，跟他打完架之后，哈利死之后他俩在葬礼上，然后
在葬礼上就没有后面了，我觉得他俩后面可能也没有在一起。
所以我就想这他俩最后好像还是没有在一起，又记得有点混了。
你
没听出来刚刚不对吗？
我听出来了胖虎没有听出来
我等着，我靠，
我还重复了一遍，人家叫欲擒故纵。
还没接上，算
还给胖虎挖坑胖虎这脑子哪反应的过来，
太难了你刚说是什么顾琴欲纵？欲擒应该是
欲
擒
故
纵。我听出来了，其实，我这不
是就是看破不说破。
对，都一块儿又玩小伙伴，然后我给你点破，你多尴尬，对不对？
然后我看完那个托比版的蜘蛛侠，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女主角好渣呀，但是我看到后面又觉得她情有可原。那如果我是她，我说不好也这么渣。
我觉得你看啊，咱们看电影的时候他其实只是哈利跟那个马克尔这两个人在做选择，但是在故事的本身是 MG 在做那个蜘蛛侠马奎尔，然后还有那个
蜘蛛侠和马奎尔什么关系，
对啊，咱们外人看他俩是一个人啊，但是在 MG 的世界里这俩是两个人，
你说他原本的那个
对啊，这他就是在三个人上做选择，但是这三个人呢他还都拿捏着一点，
我觉得他不是在选择对象，我觉得他是在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就是他本身自己是出生在一个那样就是比较贫穷的家庭嘛，父母关系也不太好，那如果我是就是是他的话，他可能优先会选择就一个比较有钱或者是比较就稳定的依靠。你像一开始就是马奎尔，就是原本的蜘蛛侠，自己没成为蜘蛛侠之前的本身的样子，他就家里条件也不太好，父母双亡的这种家庭背景，虽然叔叔婶婶很相爱，但是你终究是要跟这个人过日子，就他才就是自己都养活不起自己的那种，然后那他肯定会优先先看到外面的一些比较更优质的选择。但当他看到外面优质的选择之后，发现自己内心其实真正喜欢的是这个人，然后他就再回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毛病，就是看清自己内心的一个过程，
还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然后跟他在一起之后，并且知道他是蜘蛛侠了，他当时是确定自己是要选择这样的生活，并且我能支持你这个超级英雄的选择，我能在你背后默默的支持你，但是时间久了他也有自己的困难，他也需要人支撑，但是你发现自己的另一半并没有就是只能保护其他人，但是并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去选择一个像哈利这种就是更细腻的这种伴侣，就觉得这就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 嗯，整个这样看下来之后，我就觉得他选择也没有什么毛病。
啊，
也
是这么理解，我可能没有理解这么多。嗯，我就是觉着，我怎么也不能说他不好吧，我是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我们是局外人嘛。嗯
嗯，我就感觉你这边跟着哈利搞对象，然后那边你还对那个帕克还是有一丝好感。
嗯，
然后你还跟帕克说你喜欢上了蜘蛛侠，我觉得他这个关系我就觉得有点乱，
就是可能最开始蜘蛛侠在他心目中是那种形象，就是有一个超级英雄来救过你，是谁都会爱上这个超级英雄。但是你要想，我就跟超级英雄以后过日子都不敢想这件事，你就觉得超级英雄是属于世界的。
嗯，但是他那个梅婶不是住院的时候让那绿魔给打完住院了吗？
嗯，
然后MG 跟那个蜘蛛侠在病房里聊天的时候 ，MG 说你有没有跟蜘蛛侠说过我什么话？然后帕克不是说了一大堆特别好的话吗？是他自己感受的。MG 说这些话都是你说的吗？然后那时候我感觉 MG 就有点转变他的观念，因为我觉得是开始喜欢上帕克了。
嗯，
觉得这也太好骗了。
当时帕克可能从小青梅竹马就有这个感情，只不过一开始没有激发出来，就没有意识到自己身边有这么一个。
太难想了，
太复杂了，女生这种生物真是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不如男生简单。哎呀，这蜘蛛侠真帅。
对，哎呀，
对，格温真好看。
对。特别简单，
格温真的好看。
嗯
你那阵说那个他能保护全世界但却不能保护自己。
嗯，
然后在第二版那个加菲尔德那个，那版里他不是那个 MG 格温死了吗？
嗯，
我觉得那块我感受啊，就是他妈蜘蛛侠太真的是太悲催了，那么难受了，
是
就是他妈他保护了全世界，他自己现在的却没有保护住，然后自己在自己面前摔死了，那种感觉我觉得太他妈疼了，我操，比他妈打死自己都难受那种感觉。
是啊，
那个画面确实很也很著名。
嗯，
印象很深。
那个真的是不愿意看到，我觉着啊，就因为那个镜头应该是掉了不少分。
嗯，
应该会掉不少分。
嗯，好像这个是当时好像是有那个打算拍第三部的超凡蜘蛛侠。
嗯，
但是那个是让那个艾玛，不是艾玛斯，就是那个格温，他不是死了吗？
嗯，
好像是在第三部里面想让他短暂的变成那个屠杀，就毒液里边那个反派，然后就是可能想要借助这个让他复活，但是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就没拍了，
反正哎呀，你说，
因为他俩是不管是那个电影里边还是电影外边，他俩都是情侣
啊，
对，所以就觉得两个人的火花还是挺好的，
这演的确实不错，我感觉哎呀，那段时间我看我太他妈虐心了，我操！我心目中的蜘蛛侠他应该有一个完美的爱情，对不对？但是他妈给我看到的就是我操，自己媳妇死了，然后自己又他妈心灰意冷，自己做了那么多的努力，然后跟内心抗争了那么久，然后还违背了这个 MG 他父亲的遗愿，最后在一起了，最后还是自己没有保护好。我觉得，我感觉他内心应该是感觉是崩溃的。
我觉得你像比如说这个加菲这一版，第二部的时候，这个格温死了，如果说把他接上那个托比那一版蜘蛛侠黑化的那一部分剧情啊，就很合理，因为他老婆死掉了，然后呢，他因为在打击坏人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
对，
他死掉了，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毒液附到他身上，让他放大自己的恶，或者说干嘛，让他放大自己的欲望，
我估计比
那就很合理，
对，比托比那版估计还要疯狂，因为这个比那时候我估计
很生气愤怒，
对，比那会儿放大估计还有无数倍那种。他妈毒液附身到托比那个第三部，我觉得那他妈附身也挺有意思的，他附身不像咱们看到的那个毒液那个独立电影里面讲那么讲，他是他妈一个陨石砸地上，然后爬到了那个小电动车小摩托车上，
跟他回去
一直跟到家里，
先附身到他的衣服上。
他没对，他是那天是好像穿着衣服吧，
对，穿着衣服睡的，
对，他穿衣服，他不是想找杀人吗？
嗯，
穿着衣服睡的，然后正好又生气又怎么，正好就直接套他身上了。
嗯，
哎呀， 但是有的没的啊，那一身黑、黑化的蜘蛛侠真的是
太酷了，
真的是很帅啊。
那看那个他坐在大厦的那大厦顶上，然后在那思考人生的时候，太帅了、
真的是。
就在原著里边那个那个毒液，他不是附身到蜘蛛侠，他是先附身到死侍身上，其实人家是本来是没有什么念头的，我也不好、我也不坏，然后附到什么人身上就会放大他的欲望，然后好巧不巧附到了那个死侍身上，死侍这人就很乱，然后导致这个毒液这附身的这个共生体呢也有点混乱了，有点脑子不够的感觉，就是有点发疯的感觉，然后他在带上这一部分的这个情绪之后、又附身到了蜘蛛侠身上，然后把蜘蛛侠的这个也给搞乱了有点。
你说你看那个死侍那独立电影啊，哦、不是死神那个蜘蛛侠，他妈毒液，毒液独立电影，你这么说话真的有那点感觉，就是啊碎嘴了，他还跟蜘蛛侠碎嘴还不一样，
对，
他是那种贱不嗖嗖那种，反正感觉他妈也有点道理，
就蜘蛛侠的故事很多啊，你像比如说他获得超能力之后，在学校里边欺负的那个同学，叫 Flash 是吧？
Flash
就有一个同学叫 Flash， 我记得叫 Flash
是个动画
对，然后他呢就是他后来也被那个毒液附身了，但是他被毒液附身之后他是个好的，因为他是做了一个类似于那个角色叫毒液特工，就他身上的很多装备都是毒，就是他长得很像毒液，但是身上的装备是枪啊各种东西的，然后他有一次就碰到了蜘蛛侠，还跟蜘蛛侠说那个他俩人刚开始不知道对方是谁，后来知道了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当时那个在学校里边那个恶霸同学现在长大之后变得这么有正义感然后他也给蜘蛛侠大家说的是上学的时候
年轻
对
年轻不懂事
不对
一冲动，对不起大佬原谅我啊，以后跟着你混都是正义的，
因为这个宇宙有点大，有空的话我们可以后边 细讲吧，
咱就先聊这个呗，先聊蜘蛛侠呗，反正其实你看马奎尔那一版的第三部里面的毒液最后附到了那个他同事那身上了吧，那记者身上
那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新的毒液电影里这个人，
对是吧，
跟他竞争的那个小报记者
这个里面也是个记者吗，
对，
那就是狗仔
我记得那个毒液独立电影里面说他里面还吐槽这个事情了，说他以后之前在奶奶奶报纸然后被开了那种怎么着的，我记得好像吐槽过这个事情，
他其实是平行宇宙的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就是，那个叫什么新的那个毒液电影那个男主和这个里边这个是一个人，只是平行宇宙嘛。
你看那个这个蜘蛛侠三，我觉得啊，蜘蛛侠三他把三代同框，我觉得他也就是漫威想告诉你，我整理一遍，其实你看到的所有蜘蛛侠都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他只是出现了不同宇宙里。你看的马克尔那版那可能在他自己的宇宙里，你看我这漫威这版在我的宇宙里，然后我在我的宇宙里，然后我还让奇异博士给那两版召回来，你感觉看着很合理。
我觉得这版如果说这样子的话，他漫威就想打开一个新的故事了，就是平行宇宙，可能你还会看到以前不想演的，比如说金刚狼已经死掉了，那我金刚狼另一个宇宙的金刚狼再出来呗，
我的狼叔再复活，
对呀、
狼叔就不能复活了，
老了，
狼叔也老了，
老了我也爱看，
你花痴，你刚刚他妈还爱马奎尔了，现在有狼叔了，
谁说我只能爱一个
你就差一大波浪了，
钢铁侠他还想继续出来，那他可能就得从另一个宇宙出来，他不可能说这里边他已经死掉，他不能再用一次时间宝石再回去，
哎呀多元宇宙，我好像洛基的那个独立美剧好像里面就已经提到过多元宇宙这个事情了，我估计后期如果想让这些人出来的话，还是那也就只能用多元宇宙这个关系了，要不然你怎么出来啊，
对，但有一个主宇宙，你像现在的主宇宙就是荷兰弟小蜘蛛这边，其他的都是平行宇宙，
我其实，
但是这个是跟版权有关系嘛，其实因为之前不是卖给了索尼，
卖给索尼了吗，我其实说真的啊，我不是特别喜欢荷兰弟这一版，因为我觉得他前两部出的那个电影叫啥来着，英雄归来，还英雄远征，我觉得这两部电影就是为了给他的漫威这个世界观里 就把它加进去，只是告你有铺垫，然后我还拍了这个独立电影，
嗯，
但没有特地的去讲他本身自己的一些事情，
他没有，没有，因为大家都看过了，其实，
对对，我觉得
他没有在这个人物塑造的时候给你讲他的来龙去脉，所以你就没有什么跟他的感情，
对对对，我，
但你看他的名字特别像千面英雄那个书里的词语，什么英雄，第一个是什么来着？
英雄远征，
英雄远征，
英
雄归来，
第一部英雄归来，
啊，
嗯，
第二部英雄远征，
对，
第三部英雄无归，
对，这特别像那个书里面的。
我觉得我跟
你，那为啥还要归来呢？
我觉得他这起名字特别逗，
那个里面的英雄都是一个循环，一个圈，
哦，
刚开始
先归来，然后远征，再无归。
他刚开始是获得超能力，然后往前走，可能会混乱，然后遇到引导者，然后在前面遇到困难，经过困难的成长，然后这样迷失各种的，然后最后归来的时候回到了自己本身的角色，他要说的是什么？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些能力，我还是不是英雄？
嗯嗯，
对，一般都是这。你看，
英雄无归，都不回来了。
对，你看雷神啊，各种的，他都是说从某一个点出发，他并不一定说这个角色的故事是从第一点我获得超能力这一点出发。
嗯，
他有可能比如说像雷神，他是从我失去超能力的这个点出发的。
嗯，因为他本身就有
再转一个圈儿。
嗯，
他都是这个圈里的故事
啊，嗯，我是这么觉得的。他取名字，我觉得是他取名有意思，是感是什么样，是跟你想不一样。可能你看的东西，看这些东西比我多。
嗯，
我是觉得《英雄归来》，他这个名字起特别逗是在哪儿？就是前两部我都是索尼拍的，
嗯，
这本来是我的东西，但我被逼无奈我卖出去了，然后现在东西我能拍了，属于是我自己的产业了。
嗯，
然后这他妈终于归来了，就是我自己的孩子回家了。
嗯，
对吧？英雄远征
有点意思，
对吧？英雄远征就是我出去，我还出去，
我
出去玩去了，
嗯，
出去玩去，咔咔咔在外面打了一回架，然后回不来了。
嗯，
第三部英雄无归嘛，
嗯，
啊，对吧？就是我觉得他这名字还挺有意思的。我
嗯，
个人认为他是不是有一些那取的名字有一些
有可能
有这方面
有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对，
就是你看第三部英雄无归，我都他妈回家来了，我又无归了，那就是这个版权。我到底三拍完之后还能不能是我自己拍？
嗯，
我说是索尼拍还是我自己拍？那我觉得他这是个未知数，所以起了一个叫英雄无归，
嗯，
就是你到底回家没回家？他
咋
不
叫英雄不一定归呢？
英雄无归，啊，我
忍者神龟，
我是这么想。我觉得那天我看这个整理，大概整理一遍这个电影名，我觉得还他妈挺有意思的。
嗯
嗯。然后刚刚说了啥？说了绿魔了，章鱼博士，还有毒液。
嗯
啊，然后还说了简单的说了一些杀人，因为杀人他本身的电影里戏份不是特别多。
对，
他我你刚刚大乔说的时候，我是觉得杀人他应该就是在好与坏之间在一直在徘徊。他其实本身他不想做个恶人，但是他被生活逼得没有办法。然后毒液一教唆他，走吧，干去吧，呵呵，反正有钱拿。
嗯
啊，
你讨厌蜘蛛侠，我也讨厌蜘蛛侠呀，
那咱俩是一伙的，
对，
是吧？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嗯，然后加菲尔德里面的超凡蜘蛛侠的蜥蜴人，
嗯，
还有电光人，
对
啊，
嗯，
我觉得蜥蜴人，我觉得，嗯，怎么说呢？因为蜥蜴人他本身的设定啊，他原来他是一名优秀的军医嘛，他是出去战争的，然后回来在战争当中无意中的丢失了一只胳膊，
嗯，
然后再回来之后，他一直想再生，把自己的胳膊研究的再生出来，到最后。他放弃了自己那个外科医生这个职业，然后开始研究这些再生技术嘛。
嗯，
然后一直到这个叫奥斯本企业吧，一直做研究啊，
嗯，
然后跟他爸做了同事，然后到最后变成蜥蜴人。我觉得他那一部就是怎么说呢？我这么一说啊，我就感觉第一部里面的英雄跟反派跟第二部里面的反派好像都是他妈挺无辜的，就是我本来不想这样，但被逼得成这样了。
第一部
啊 ，sorry， 就是马奎尔那版里面的反派，然后跟那个这个蜥蜴人，还有那个电光人，他说这几个反派都是我本身我不想成为这样，但是我被生活逼的被生活或者某种原因被逼的我没有办法了，然后才变成了一个反派。
嗯，反派都是被逼无奈成为了反派，没有人想成为坏人。
对，这个就没有说哪种说上去咔咔老老实实我就是他妈坏，但是毒液好像是上来就是，上来就是坏的，但他的本性也就是那样嘛。
毒液他不就是自己没有什么特长，我就是把你身上的一些优缺点给你放大。
对对，
你要是本身自己恶的方面更强，你就变坏人；你要是本身就善良，你就变好人。
嗯
嗯，其实关于那个 叫什么那个蜥蜴博士、
嗯、
其实他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跟蜘蛛侠还联手过。
你说
就是有一次他们碰到了一个新的反派嘛、
嗯、
就是马上也要漫威也要出电影了，那个类似于吸血鬼的那个叫莫比亚还是什么，那个莫比亚斯还是莫斯比亚，那个就是他们俩发现，因为当时的话蜘蛛侠长出了另外四只手，就是他变异了、
嗯、
他的腰上又长出了两只手。
章鱼博士嘛，那不是，
对，就蜘蛛侠本身长出来了然后呢他又收不回去，就很痛苦。然后呢他有一次跟那个蜥蜴人打架的时候、
嗯、
正好那个谁路过就掺和了一脚，那个蜥蜴就咬了那个一口，发现哎他能让自己恢复人样。
嗯，
然后蜘蛛侠就说要不咱俩联手吧，我也想恢复原样联手把那人的血抽了点，说然后那个 Peter 的手才回去、嗯、然后蜥蜴人才短暂的变成了人类的样子
啊、
嗯、对。
蜥蜴人的蜘蛛侠，你瞧不起谁呀？多两条胳膊，我还想要呢。
但是那个第二部《加菲尔德》里面的蜥蜴人，那不是叫那叫博士叫啥来着？
忘了，就叫蜥蜴人吧。
啊，就叫蜥蜴人。他博士是在第一部里面也出现过，
嗯、
就是在那个马奎尔那版里、
啊、
也出现过。
对对对对。
在后面，他是因为拿到了马奎尔拿到了毒液的那个样本嘛，然后给学校里面的一个博士，然后让他去做研究去、
嗯、
然后那个博士就是他妈那个
就是
蜥
蜴
人、
嗯、
对、
嗯、
还出了几个戏份。
嗯，
嗯，然后就是电光人应该是最、
嗯、
也公司中的最底层。
嗯、
啊、
对，他本来是一个社畜嘛，就是那个社畜的最底层。
对对对，
社畜最底层。然后他心灰意冷的时候，有一次蜘蛛侠救了他，
嗯，
说我是你的朋友啊，就是照顾好自己、
嗯、
然后那个他就怕把蜘蛛侠当做他的朋友。
嗯，
家里他就特别崇拜蜘蛛侠，就幻想自己真的跟蜘蛛侠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啊。太变态了，他是喜欢到那种，
但是我觉得挺可怜的。我觉得
对对，
嗯，但挺可怜的。
就是家里那个镜子，人形的镜子，都是那外轮廓都是蜘蛛侠的形状、
嗯、
然后冰箱里自己买生日过生日买了个蛋糕放冰箱里，然后一开冰箱还自言自语，哇你给我买了生日蛋糕、
嗯、
说怎么着、哦、你对一个普通人都这样的话，那你对别人其实是不是更好的、
嗯、
说类似这种话、
嗯、
然后墙上贴着各种蜘蛛侠的海报啊，还有一些手办之类，我觉得这有点痴狂了、
嗯嗯、
蜘蛛侠私生饭吗？
有点对，是、
嗯、
那他其实渴望得到大家的关注。
对对对
对对，
嗯，他最后暴怒不是也就是因为大伙儿没有关注他，然后关注蜘蛛侠嘛，
嗯，
所以就生气了，开始给一顿干仗、嗯。
那个就很弱智，我觉得那个本来蜘蛛侠的这边都说通了，呱那边来个子弹，
对
对吧？
但是打枪那个，我看他里面说啥，说他要如果没有如果有什么异常，你就开枪。
嗯、
但是人他妈电人啊，人家他妈走哪不得电？我操，
他不知道吧？
对，然后就看那电人，他不是踩水坑咔电一下嘛，然后动了一下，那、
嗯、
那边狙击手直接就开枪了，
嗯、
然后直接给那个电光人直接弄火了，开始打架啊！嗯，
电光人也是真猛，
嗯，电光人是能力真猛。你看这个托比马奎尔，不是托比马奎尔，我操。那个加菲尔德里面这个电光人，他里面脸都变颜色了嘛，
嗯，
变成蓝光那种颜色。然后听说那个第三部荷兰弟那版第三部英雄无归，
嗯，
里面电光人已经恢复正常颜色了，
嗯，肉色，
嗯，好像是吧。
你看这些反派里边，除了你比如说像秃鹫呀、绿魔呀这种还有一点点变异，但是呢他们还也是大部分是靠装备，
嗯，
还有章鱼博士啊，
嗯，
这些蜘蛛侠还能过过招，像杀人啊这个电光人啊这种的有点已经到了微观物理层面的这种的啊，就感觉蜘蛛侠打肯定打不过，我感觉要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话、
嗯嗯、不好打啊，那太难了。
嗯，
秃鹫有变异吗？秃鹫
没有秃鹫装备嘛，
秃鹫靠装备嘛。
嗯，
但秃鹫那身装备真的好帅啊。
对，电影里很帅。
对，我觉得电
影漫画里可不帅，漫画里不一样，
就长一大翅膀了。
对，
我觉得
是不是秃顶？
是秃的，然后鼻子，然后鼻子还得长成那个跟鹰嘴一样很弯的那个钩。
哎，说的有点像那个。
秃鹫
蝙蝠侠里面那个企鹅
不他很瘦高，秃鹫、
嗯、
你知道那个鸟吧、
嗯、
秃鹫就长那样、
嗯、
就头上秃、嗯、嘴巴脖子也长又瘦、
嗯、
脖子有一圈毛这样子。
我觉得里面装备最帅的真的就是秃鹫了。
嗯
嗯，就是钢铁侠，你看钢铁侠那一身装备乍一看很帅，贼屌了不起、
嗯、
但是你细看时间长之后感觉嗯也审美疲劳了，可能也就那样了、
嗯嗯、
但是我觉得秃鹫那大翅膀的，我跟、
嗯、
真是看几遍，
就有点像变形金刚那个，钢铁侠有点像变形金刚了。 那个变各种出来的、
嗯、
就是当时看变形金刚时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俩人打起来的时候变完形之后我都不知道我该给谁加油，我分不清了
就你变汽车我也变汽车，你变飞机我也变飞机，
对，这他这个真的就是那样，
对，就是就咔咔咔乱变了开始、嗯、不像那个、嗯、你像这个秃鹫他这个翅膀的结构啊什么、
嗯、
都能看得很清楚、
嗯、
像那个钢铁侠后来都什么纳米的装甲都出来了，对吧、
嗯嗯、
就是手略的变的过程就是在变，
嗯嗯，刚刚说啥？说电光人啊，
嗯
啊，然后就是荷兰弟那个里面的反派，一个秃鹫，然后还有一个神秘客，
嗯、
啊、
嗯，
刚刚秃鹫也说也差不多了，
嗯，
秃鹫身份其实是原来最开始是一个包工头，
嗯，
是吧？就开始收拾这些超级英雄那些
烂摊子
，然后装修啊，不是装修去了，什么清理啊、分解啊这些东西，对吧？然后到最后刚。接了这活儿，然后发现他们有人给他活儿抢了，然后再一看是他们那个钢铁侠单位的，
嗯，
我给他们撬了，开始生气，然后开始烦，
嗯，
啊，我觉得也是生活被逼的，
嗯，反正就是、嗯、很普通人就是这样子呀，
对，
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这样子，
嗯，
你抢了我的东西，我肯定不爽呀，
嗯，
对吧？然后我还有机会啊，
嗯、
我有能力，我有机会搞你、
嗯，
那我肯定得报复你一下，
嗯，
对吧？谁想到我报复的中间出来一个多管闲事蜘蛛侠的，
嗯。
就多管闲事，
大家看那个标，那个钢铁侠不是一直跟那个蜘蛛侠说，你当好你的好邻居就好了，其他事你不要去管，危险事你不要去管。但是蜘蛛侠一直不行，我要管，
嗯、
这他妈就是我的事
儿。小孩子嘛，
嗯嗯。荷兰弟那版，嗯，我看着也没有太大的感触，反正就是，
嗯，
但是好看吗？好看，确实是好看。
嗯，
服装
那个小眼睛可以随着表情，
啊、
那个是原著里的
啊，
对，符合原著。
嗯，然后那个他自己设置，自己不是画了一套衣服吗？
嗯，
然后他自己画的那套衣服，那眼罩也是可以动的。
嗯，
然后蜘蛛侠给他，
钢铁侠给，
对对，钢铁侠、
嗯，
钢铁侠给了他那身衣服呢，那眼睛也能动。
嗯，
我觉得这他妈有点厉害。啊，我就感觉像这种的，就是有点脱离了一个青少年这种知识范围了。
嗯、对，你看托比跟加菲尔德那两版的话，他的这个英雄需要去适应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去、做衣服呀，各种的啊、
嗯。
你像那个荷兰弟啊，就做了一身衣服之后，剩下的我爹都包了，
交给爸爸，
对，
交给爸爸了，真的就是。
他感觉他啥也不愁，
对，
衣食无忧。
对，就是你。纵向来看啊，他妈荷兰弟是最轻松的。
对，荷兰弟就是玩，
对，
就是我就是那个有、
嗯、
反正有人搞定给我、嗯、然后那个加菲尔德就我就是谈恋爱，
嗯，
对吧，
嗯，
反正我是超级英雄，
嗯，
我也不想想那么多。托比就是、嗯、我好烦啊，
我他妈要做房租，我还得他妈要送外卖，
对，
我全是生活上的事儿，我感觉
我觉得他这种
压力太大，
特别有烟火气。
对，
会让你觉得就是你生活可能你平时的生活里就是存在这样一个超级英雄，
对，
然后就连超级英雄都为这件事情烦，就觉得自己烦的这件事也就那样吧、
嗯嗯、但是就很珍贵的就是他有那么强的能力了，他也没有靠这个能力去做坏事情。
嗯，
嗯，
就是为什么觉得我一直觉得呢托比那盘那版蜘蛛侠就好像自己邻居家的一个大哥哥呢、
嗯、
就是你看他送外卖啊，半工半读啊，这些东西就我就这样，我就是上学的时候我就是半工半读，
嗯、
唯一跟他不区别就是我没有超能，
不会吐丝，
我不会吐丝儿、
嗯
嗯，对，就感觉好真实，就是在身边发生的事情，
嗯
嗯，所以我还是喜欢第一版啊。要是换了加菲尔德跟格温，我觉得嗯完美。
你看那个哎，是那个加菲尔德那版吧，他好像把这个设定也改了一下、
嗯、
就是说是他给那个蜘蛛身上加了自己的 DNA， 就是他爸爸
啊、哦、加了他爸的 DNA，
对、
嗯、
然后只有自己的家人那个被这个蜘蛛咬了才会变异的，
嗯，
别人没有被咬不会的，
嗯，他是找到了，
所以说当时给小绿魔弄那个东西，小绿魔用完之后就变成了、那个、
变成了绿魔
、
嗯，
他不像蜘蛛侠一样。
你看加菲尔德那版的第二部绿魔出来，我感觉有点多余。
嗯，小绿魔是吧？
对，小绿魔完全没有他，
嗯、
电影
也行，
也能撑得起来。就加了他之后，跟不加他，我感觉没必要。
嗯，他可能想拍第三部嘛，为了伏笔吧。
嗯，对。但是啊，嗯，确实是这样。你看它里面有好多好多伏笔，比如说 实验室走廊里有那个章鱼博士的触角，还有一些什么大翅膀，
嗯，
还有一些那个反派用的那些武器设备嘛。
对，
嗯，伏笔我估计他是想拍往下拍，
嗯，
但是也是因为某些原因没拍上了。
对，
嗯，然后里面啊，神秘客没说呢，啊，
嗯，
神秘客这个我查了一下资料，我觉得他妈挺有意思的。神秘客本身是一个演员，
嗯，
但是他呢一直想成为一个明星啊，就是但是自己他妈也做不到这些东西，然后也没有人关注他。到最后直到他看到蜘蛛侠之后，蜘蛛侠那些粉丝啊那么团体啊那么多，最后他就开始想歪招努力，然后用自己做演员的身份，然后拿了一些给自己做了一身行头，然后有自己的那个技能，比如说做一些特效，后期特效啊，做一些这些东西，然后还研制出了一些无人机，
嗯，
给辅助他的那些那个效果。我觉得他妈从一个演员能做成一个感觉跟科学家似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真的
从这个
有这种才华为什么要当演员？
对，对从技术层面来说，我觉得他是挺高的。
对啊，
难怕入错行，
挺高的。我觉得他的技术这个太专业了。
嗯，但是哎呀，但电影里演的是
哎对，就是这个演这个神秘客的这个。
演员
嗯，杰克是吧，叫他那个当时也想演蜘蛛侠，
但有老了，有点老，太老了，
就是托比那个时候
哦，
他俩差不多，他也好看，哦，长得
那，哦，现在也挺帅，我觉得现在要比托比好看。
嗯，他当时跟托比年龄相仿，气质也很像。
嗯，
他跟托比的气质当时也很像，
嗯，
也是那种稚气未脱的那种，然后就说他也想演蜘蛛侠，而且定的是好像是演蜘蛛侠四，当时是想换掉托比，然后那个后来没演上，可能在这里边也出来，估计也不知道，我忘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台词说是吐槽的，
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啊。我觉得就心里想，就是我他妈当不了你，我就要弄死你。但是在这电影里演的他其实是萨克家的一个员工是吧？一个高管，类似这种东西，管理了很多东西。现在当了神秘客，当时我觉得神秘客，我以为是个外星人呢。
嗯，
那到最后之后介绍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发现他自己的超能力怎样怎样怎样，
嗯，他就是用各种东西骗你，
对，
配合无人机打，
那无人机真屌，
嗯，但他是一个团队，他不是自己，他是有一个团队，
他是有一个 team 的，
对，不然一个人控制不了。
你看他在酒吧里不是也就是那么多他团队帮他做戏嘛，演戏之类的，然后呢，他拿到那个眼镜之后，跟他妈全酒吧人都开始轰动了，
嗯，
我觉得他那个效果做的。跟他妈以假乱真，我操，那他妈就是真的，
而且表现手法特别像漫画里的边手法，
对，
他直接撞过去，撞到那个墙上，直接突破了，然后到另一个场景，特别像漫画里的边，
对，他在那个大楼里，那是废弃大楼吧，然后他给那个小蜘蛛整的乱七八糟的，哪也不是了，我操，那人真的是我看的着急啊，
嗯，
那人看真着急，我操，
但他要打的话，其实打不过蜘蛛侠，因为蜘蛛侠。
其实还有能力啊！
对，你看那个最后那个蜘蛛感应，直接闭上眼睛，我就不看你这些乱七八糟的假的东西了，直接都干掉。
对，哎，你看，哦，对 ，sorry， 我刚想，好像这个荷兰弟这版里面好像没有什么蜘蛛感应，但一想，哦，好像有，是有一个是打神秘客的时候，还有一个是那个外星飞船那个是吧？
啊，那个手臂的汗毛
咵就立起来了，我操！我想这太大牛逼了，我操！然后反派反正现在也大概说差不多说完了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蜘蛛侠里面的关键人物，比如说本叔、梅婶儿，还有他的钢爹，
本叔叔其实跟钢铁侠那个角色是一样的，
差不多都是开导的嘛，
对，
引领者，
对。
啊，对你，本书跟蜘蛛侠说了那个责任越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
说
说这个说完之后，你感觉就是第一版马奎尔那版，还有那个加菲尔德那一版，他们都是延续，我感觉都是延续着这个，就是
对，
这能力越大
是他座右铭
了。对，但是就是在荷兰弟这版，基本就抛开这个了，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前面没有演他本书
这
个事情。
有爹就行，
爸爸。
对，就没有说，但是钢铁侠也跟他说了，说了其他的，比如说你脱了这身衣服，你什么都不是，也跟蜘蛛侠说了，就说的也是自己，因为钢铁侠的成长过程中也有这么一段，就是美队对他说，你脱了这身衣服，你什么都不是，
就是把。
后来钢铁侠证明了，他脱了这个衣服，他还是钢铁侠，
蜘蛛侠也不是也证明了吗？
对，
就是钢铁侠就是把美队教育他那一套说到蜘蛛侠身上，就是我他妈受人教育了，
他
我
说
教育教育你，
他自己都吐槽自己了，就说他说完之后就说我操，我怎么说话跟我爸一样。
还有一个人物啥，就是蜘蛛侠的报社老板啊，就是叫啥杰姆森啊，就号角日报
，
号角日报的老板，我觉得他也挺有意思的。从开始一直就是反对蜘蛛侠，反对蜘蛛侠，然后到最后有一集，其实我觉得拍挺逗，是啥？是绿魔去找号角老板的时候，把掐起来都跟他说了。我说问他那个拍照片的人是谁？号角老板还一直那么维护自己的，维护那个帕克。我说我不知道，这是邮寄过来的。我觉得他本质上还是一个这种特别正义，然后
是个好老板，
对，是个好老板，就是表现了可能就是有点抠搜的那种，不行，那他妈给100差不多了。
哪个老板不是资本家呢？
我觉得这他妈设定还挺有意思的。我搁网上看了一下，他为什么一直这么仇恨蜘蛛侠？网上有一段，我觉得是还比较合理的。但是不知道真假，就是说他的父亲是一名。战斗英雄，然后在外人跟媒体的时候，他就是表现得特别好，然后回到家里就是各种那个虐待呀，虐待就是回到家就是那种虐待狂，就是詹姆森一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一直长大的，所以他认为就是他父亲像在外面跟别人那么好的时候，他就是戴一层面具，所以蜘蛛侠戴面具的时候，他一直怀疑就是蜘蛛侠的下面他隐藏的是什么。他不一定是真的英雄，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
合理
的，
合理，但是他有点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只要蜘蛛侠出现，他就是骂，
就是骂，
对，
他妈无聊自己没事干的时候，他妈穿蜘蛛侠衣服噗噗噗跟人吐丝，
咬着雪茄是吧？
对，我觉得，挺他妈挺有意思，
演员演的好，
我听那个，本来是那个老头李。斯坦里，本来是他说，如果他本身年轻，他一定要演这个角色，就是詹姆森这个角色。然后当他看到这个演员演完之后，发现演的真好。那老头他妈老李头也挺有意思，每一部都客串，
所以说他是那个全球演过电影的最贵的了嘛，
票房最高的是吧？
对，积累累计最高的。漫威所有的他加起来，他赚不少钱。他就不说那个，就说票房，
票房
加起来很多，
就不知道以后老李头还能不能客串其他的漫威，
可能得做出来了。
我要出道，肯定是
就像那个《速度与激情》一样，就后期做一个，
对，或者说墙上挂一幅画是他，对，或底下写个名言，对吧？也让另一个人念出来，给他一个特写，也算致敬了。
对，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蜘蛛侠最新的这版《蜘蛛侠三》。英雄乌龟，他把三个不同宇宙的人都叫到了一起。但是呢，里面有这号角日报的老板。对吧？有这你个主时间线上是有这个老板的。然后他说了，那个蜘蛛侠就是帕克。那么托比跟托比那版回来之后，那到底是哪个是主宇宙呢？
现在的话就是荷兰弟这版是主宇宙，
对啊，但荷兰弟这版主宇宙里面出现了帕克里面的那个号角日报的老板，
那可能不一样的人，可能那边也有一个，
俩人长一样，
对，
哎不对，
这不管他一不一样，反正是有
这个是他妈秃顶，
这老了嘛，
老了是个秃顶，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啊！当时他出来报道的时候，我觉得我真有点没有想到，竟然他还会出来，我以为他已经不准，因为他在加菲尔德那一版里，他基本上就不会出来了。
其实他出来的预告片里有他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三个人肯定是要一起出现，
要同光的，
不然要他干嘛？对吧？
哎呀，我真的是挺着急。
我觉得漫威啊，这个手段，这个营销手段，他也太厉害了。他肯定是自己放出来的，这个不是说是粉丝们觉得三重同框怎样，他是肯定是自己放出消息来，可能有三重同框，然后再给你一个让你看到一点点，然后不告诉你，
对他
让你去猜。你说那个最后那个预告片里边那个蜥蜴人被踹那一脚，但是里边没有蜘蛛侠，对吧？空踹了一脚，那镜头他们不知道吗？他们肯定也知道的，就是告诉你们啊，我不小心放出去了，然后你看到。
对，
然后还搞得有模有样的，让所有的演员保密。
你看那些演员，让三个主演采访他们三个主演的时候，每个主演都是说的， 说的含糊其辞，
对，
也他也不说我没有演，他也没说我演了。
你说都那个照片都出来了，然后他还说这不是我，是 PS 的，
对 对
是吧？
对，就是他们这些啊，就很讨厌。
营销手段很好，
嗯，
就是让你在你的粉丝人群中发酵，
嗯，
你这个话题性讨论起来了。
嗯，漫威也他妈不容易，
嗯，
公司
甚至有可能是这样。如果说我觉得最完美的是这样，就是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让三个人一起演，
嗯，
然后呢，粉丝的呼声这么大，
聊着聊
中间改了。
嗯，
开始这么拍，我觉得
也保不齐，这种东西都是随机应变的嘛。
嗯，
你呼声那么高，我给你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那么都不看了。
嗯，因为很多人就说嘛，那个上次我们看那个就说了，如果这次不出，我就不看。
嗯嗯，哎呀，你说漫威也不容易，从刚开始快破产的时候，把这个版权，蜘蛛侠版权卖给了索尼，
啊，卖给很多，他带着蜘蛛侠 X 战警的版权到处找人，
嗯，
没人愿意拍。
嗯，
或者拍出来巨弱智，
嗯，
就不行。
然后卖完索尼收了之后挣点钱，然后开始养着，然后结果又快倒闭的时候，他妈拍了他妈钢铁侠一下爆火，哦，我操，一直到现在，我觉得。
你看之前基本上漫改电影就是 DC 的天下，
嗯，
就是蝙蝠侠超人，
蝙蝠侠超人多火，哇，
对，赚的也多。你漫，
啊，
那漫威的话，我的超级英雄跟你数量一样多，也很精彩，
嗯，
但是呢，你就不如你，我也眼红啊。
嗯，
然后斯坦里就拿着各种的东西去找各种的投资人，
嗯，
也挺努力的，这个，
嗯，肯定有很。
大功臣，
嗯，对，努力过才有这么高的回报。
嗯
嗯，但是 DC 也是后来开始把这些英雄开始拢到一起拍的。
嗯，但是 DC 早呀 ，DC 你看我们很早就看过蝙蝠侠
超人。
对，
我当时
超人就更早，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动画片就有超人。
我小的时候还看那个超人前传，
嗯，
美剧呢。
嗯，
啊，
对，他的人气多高呀？
对啊，当时超人大方脸动画片，大方脸，我，
嗯，
操，那是
他们没拍那个的时候，是蜘蛛侠的人气一直是第一。
对，
拍完这个可能超过了蜘蛛侠，然后再过往后之后，比如说钢铁侠什么的也超过了一点点，但是都没有超过蝙蝠侠这些，还是得靠蜘蛛侠。现在的话，他还是第一。
哎，没办法，咱们一起期待蜘蛛侠三的。
嗯，
他妈他啥时候上？我都快服了！我操！我他妈，
他不定档呀，你有什么办法？你去澳门看也行。
太他妈难了！
香港、澳门看。
出国
那两天
来回
隔离
俩月就过去了。
那两天我同事老给我发的这个片段，
嗯，
昨天吧前天，
嗯
啊对前天老给我发的片段，
嗯，
说三个人一起跑步，当时给我发第一个视频就是这个，然后不转发给你们了吗？
嗯。
我当时看我那么澎湃啊，我操，我他妈一定要去看这种的。然后过一会儿他给我发了一个他妈三代同框，然后搂肩膀，仨人搂肩膀，
嗯，
我没好意思发群，我发群来了吗？仨人搂肩膀，
没有
托比老挺多的其实，
嗯，
啊，年龄大了，
嗯，
他更像中年的蜘蛛侠。
对，
他应该会教，
哎，他那个角色特别像哪，就是那个动画片那版的蜘蛛侠里面那个颓废的那个，
啊，对，
那个
就很像托比嘛。
对对对
对
对，就是他现在这个角色，就是我因为看那张图片嘛，照片嘛，就是他更像那个，
嗯，
那个。
你看那个里面
的，那个，
动画片里面那个颓废的那个，就是因为那个格温死了，
嗯
，MG 他也好像也没在一起，
嗯，
就各种打击，就打击成那样，
嗯，
我放弃了，肚子也很大，
就这样吧，无所谓了。
对，天天吃各种垃圾食品。
哎呀，我真的是太期待这个了。
我希望看到他们三个人为这个自己这个人去吐槽，就是比如说他们吐槽托比说你怎么手就能吐丝
啊，
或者说吐槽这个
我再
说，哎，你就是有个好店，你这衣服就是有个好店。
我再给你们说一个一点点啊，就是他们俩刚开始是托比跟马奎尔先见的面，
托比就是马奎尔
啊，算了。记混就是托米·马奎尔跟那个加菲尔德见的面，
嗯，
然后俩人互相的先交手了一下，
啊，打了一下，
都没有打架，就各，
嗯，
双方都吐了一下丝，
嗯，
啊，就那样，就
看看你的装备，看看我的哥，
试试水先啊，嗯，有这个，然后刚刚他又他妈给我发一视频，我没看了，我都快烦死了，老他妈给我发，我他妈还特别想看，我操，嗯，行吧，反正我们现在就是。着急，赶紧定档，赶紧上，然后他妈我一定要第一时间去看去。
嗯，有请客的话，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能行。
那行吧，
嗯，
那就不带老杨了。
行。
好了，这期我们就到这儿了啊。
嗯。
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大盘点了一下蜘蛛侠里面的一些反派啊，
嗯，
还有一些关键人物，可能我们说的不是太对啊，
嗯，也没聊很细，因为今天很多
对，因为 版本特别多，那么多七部吧，七部可能我们可能聊的真的是不会那么细，
嗯
啊，回头等蜘蛛侠三英雄无归上完之后，看完之后，我们再好好盘点一下三这个到底里面有没有说到我们刚刚说到那些，
嗯、
有没有演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什么吐槽蜘蛛丝这种事情啊？
嗯，
哎呀，赶紧上吧，
嗯
嗯，好了，我们大伙儿，哎，上的还又晚了，没读留言，他发现老忘回这事儿。啊，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环节，就是读留言。
嗯，
好的，我们现在来读一下我们上一期关于低头族的这期节目的留言。喝酒不加茶的朋友，他总共给我们评论了两条哈。他说，低头族就是我，我是一个人孤独，然后一个人孤独久了，相辅相成。他可能就是低头，就孤独久了就想低头，低头了就孤独，
更孤独了。
建议放下手机，咱们可能就不孤独了。
低估人群以后叫。
第二个是我们三鱼幺零四的朋友，三鱼幺零四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手机就是一扇窗，打开窗子都是别人的事和老天爷的事，关上窗子才是自己的事。我们乐意看别人的事，评价别人的事，烦恼老天爷的事，也不愿意了解自己的事。了解你自己，才能开启智慧的大门，而不是倚在窗边听别人的故事。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我觉得他就得点我了，我给你留言，我说你是不是得点我
啊？
我怀疑他就说我没有智慧，
对，就是说你没事管管自己，别多管闲事儿。
就人总能听到自己看中的点，
但是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手机里面看到的永远是一些新闻啊或者什么，然后你去评论人家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你自己身边可能就有很多鸡毛蒜皮或者是一些值得你关注的人，那你永远都不去关心他。
是的，
啊，感谢三鱼，还有刚刚喝酒不加菜不加茶，
喝酒不加茶
不加
茶，喝酒不加菜那不得多。
啊，感谢两位朋友啊，给我们留言啊，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我们这期就到这儿了，
嗯，
大伙儿拜
拜，
拜
拜。
Sorries and the take it back lay silent in her folded hands, and head to headstone I just danced, oblivious to consequences. Morning sank into the ground, the highest branch I sought it out. Oh, I didn't mean to let it go, I didn't mean to bruise, but I lost control. And what she said to me is let go. All your love may fade away, all you become may all go to waste. So I can't stand to hear you say it hurts when it only gets much worse. It only gets much worse. Oh, you caught me come to life the moment when your eyes met mine, and from your bed the sun came in. And till this day it never set, but years of this I'm used to it. I stepped out for some cigarettes, the neon lights they call me in. Her eyes like yours, just different enough. I didn't mean to let you go, I didn't mean to bruise, but I lost control. What didn't mean a thing destroyed us both. Darling, all your love may fade away, all you'll become may all go to waste. So it's much worse. It only gets much worse. I couldn't quite believe the way you used to pull me down. when it only gets much worse. All our love may fade away, all will become, may all go to waste. So I can't stand to hear you say it hurts when it only it's much worse. It only gets much worse.